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我是李冬梅，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请收听越南新闻。
安倍国葬日期藏玄机，南京元庄子丑闻不简单，法轮功和平反迫害获赞赏，维权人士话值得借鉴。美晶片法案呼之欲出，专家话阻击中共巩固美行业领导地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7月24日星期日，下面是详细内容。日本内阁会议决定在9月27日为前首相安倍晋三举行国葬。日本产经新闻台北分局长赤坂明夫指，这个日期背后有重要信号，习近平的一个美梦恐怕要破灭了。而就在中日关系风云幻变的关头，南京元庄子就传出大新闻。赤坂明夫在面书发文分析说，国葬日期好值得玩味，咁显示岸田文雄内阁仲继续紧安倍晋三对抗中共的路线。赤坂明夫解释说，因为9月29日是日中关系正常化50周年的纪念日子，北京一直非常期待能够借这个机会修复同日本的关系，甚至有人说习近平打算在这个时候访问日本，营造中日友好气氛。但是日本将国葬定在50周年纪念日前两日，就等于话俾北京知，日本根本不想搞任何庆祝活动。赤坂明夫话，可以想象9月29日嗰一日，好多嚟东京参加国葬的外国首脑仲未回国，日本政要仲忙于接待，根本就冇时间理北京。所以习近平想在20大之前修复日中关系的梦想最终将会破灭。可能更攞命的是，不排除台湾总统蔡英文会出席安倍葬礼。日本外相林方正在22日的例行记者会表示，已经将国葬的时间安排通知全球199个国家、地区和机关，其中包括台湾。赤坂明夫较早时候曾经分析说，而家日本的好多保守派名人同埋安倍的支持者都在网上大声呼吁邀请蔡英文总统出席，但是日台并冇外交关系，的确有一啲障碍。赤坂明夫认为蔡英文出席的可能性大概是10%。今年以嚟，多个国家政府换届，中共积极拉拢，但是在日本就碰钉，咁会影响中共在亚洲的图谋。在这个背景下，7月22日，南京元庄子供奉日军战犯灵位的丑闻突然被曝光，很快就登上微博热搜。据网友提供的相片，元庄子里面供奉的有田中军吉、谷寿夫、松井石根、野田毅等，供奉的人是吴亚平，主持全真，同时还是商人、编剧、南京政协委员，还担任江苏省佛教协会理事、南京市青联常委、南京市佛教协会副会长。截至目前为止，这些灵位在庙里面已经5年。消息这个时候曝光，不确定背后是否有人操作，但是确实给了国内的小粉红一个发泄机会，也都令备受河南村镇银行事件、南美楼危机困扰的中共官员有了一个转移矛盾的机会。在海外的社交平台品冲，网民的观点和微博完全不同，由多个角度分析原装子丑闻。例如有人说，很多小粉红不知道日本是在战争年代令很多中国人丧生，而 中共是在和平年代，例如大躍進導致封條宇順的那三年出現大饑荒，文化大革命，中共紅衛兵批鬥死了那麼多人，人民大會堂現在還放著毛澤東的屍體，他才是中共的靖國神社。另一位網民說，中共早就將佛教搞臭，成為外圍維穩力量和官員腐敗的媒介。他曾經接觸過南普陀寺一個所謂的高僧，津津樂道講自己怎樣攀上律戰書家族，並且同他屋企辦事。這個和尚是明星富商官員通吃，是腐敗利益的互相對接。有人說，中國的寺廟就是變相的黨國斂財手段。第四稅務局五台山當地政府不夠錢，都是問廟裡面的主持拿的。一些評論認為，今次曝光既是中共轉移視線，亦都可能是中共為了進一步整治宗教找一個藉口，不是好事。今年的7月20日是法輪功被中共迫害的23周年紀念日，而在這個時候，有維權律師讚揚法輪功學員堅守真善忍信仰，和平抗爭，講真相是維權的典範，值得借鑑。日前南方街頭運動發起人之一的楊朔向大紀元表示，法輪功在反迫害方面，包括利用電台、電視台和網絡媒體等講真相，還有神韻藝術團在世界各地的巡迴演出，這些方式的影響力都非常巨大，很多人看到真相之後開始覺醒。他認為法輪功學員傳播真相的方式非常好，就好像鬆散的組織，對其他維權人士亦都是好好的借鑑。受迫害的人聯合起來彼此關懷，共同針對中共。楊崇表示，作為維權人士，他深知在中國維權太難，很多人都因此放棄了，有些就選擇逃出中國。他指出，現在很多中國人是跪著維權，在直觀上的跪低到言論上的卑躬屈膝。楊崇說，中共就是利用暴力、大話將中國人的骨氣磨滅，中國老百姓就一直生活在恐懼之中，不敢反抗，但是跪著維權是沒有任何用處的。他表示，即使大多數中國人心裡面對中共已經積怨好深，但是中國人只有認識到中共的反人類本質，真正起來反抗，才能夠真正做到維權。現居加拿大的中國人權觀察秘書長劉興聯亦都對法輪功學員長期和平抗爭好讚賞，他直言中國人的權利必須靠自己爭取，不能夠將希望寄托於任何其他力量，包括國家或者組織。目前居住在荷蘭的中國人權觀察發起人之一的理事馬永圖表示，法輪功學員講真相不單只是維護自己的信仰自由，亦都是對於信仰自由本身的推動。中共最善於利用愛國主義等言論愚弄煽動群眾，如果不講真相，很多情況外界不了解，中共的宣傳欺騙性就更大。馬永圖感慨說，他之所以能夠分辨共產黨的大話，正是受益於法輪功學員開發的自由門、逍遙遊等翻牆軟件。在這些軟件幫助下，他在網絡閱讀了很多牆外的真實消息和糾評共產黨。維權人士楊崇亦都在閱讀了糾評共產黨之後，在三退網站聲明退出中共少先隊組織。提供520億美元補貼激勵本國半導體生產的美國晶片法案，這個星期在國會參議院獲得通過。為這項法案，最快在這個星期交付給參議院和眾議院全院表決，掃清障礙。該法案在眾議院通過之後，將會交由總統拜登簽署生效成為法律。法案規定，接受補貼的公司必須同意不能夠使用這些資金在法例列明的某些國家擴大生產，否則政府將會收回補貼的資金。白宮日前表示，支持在法案當中設立針對中國的護欄，確保中國不會受益於這些投資。 台湾经济研究院总监刘佩珍向本台表示，美国在520亿美金的晶片补助法案当中添加的附加条件，亦即是说未来到台湾设厂投资的业界在未来十年不可以到中国兴建新厂房，或者是添置有关先进制程的一个产能。那我想美国此举主要亦都是希望这些厂商能够做到一个选边站的动作。那同时呢，亦都要慎防中国在半导体供应链崛起的一个情况，藉此在未来亦都能够更加巩固美国在全球的半导体领导地位。日前，中共官方传媒新华社旗下的期刊《半月谈》发表文章指出，现在开始至到未来十年期间，中国将会迎接史上最大的退休潮，平均每年以2000万人的速度退休，咁令养老金压力加大，劳动人口亦都大幅下降。每日经济新闻7月21日报道，呢一轮退休潮带嚟嘅影响将会系多方面噶。首先就系劳动年龄人口嘅持续大幅下降。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院长彭希哲日前指出，喺呢一波退休潮，每年都会有超过2000万人退休。而每年新增的潛在勞動力供給大約是1700万至1800万，亦即是說中國每年都會減少300万至500万的勞動年齡人口，北京、江西等地在今年就會減少300万至500万勞動人口，將會加大養老金壓力。近年來各地退休人口亦都屢創新高，廣東超過700万人，浙江更加高達915万人。彭希哲表示，一方面退休人数增加导致领取养老金的人数增加，另一方面退休人数比新增加的就业人数多，缴纳养老金的人就会持续下降。中国目前的养老保险依靠三大支柱，第一支柱是基本养老金，包括城镇职工和乡镇居民养老保险，第二支柱是企业年金、职业年金，第三支柱是个人养老金，第一支柱占比最大，第三支柱刚刚开始实施。随着中共财政紧张，中国养老金资金不足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报告说，一边是人口老化加速，一边就是年轻人不愿意生细路。未来十年全国的养老金短缺预计会达到8万亿至10万亿。近日有警花之称的中国警察网记者张津宇为疑涉及逃色事件，网络传出他和力诺瑞特集团高层吕之月的不雅影片和双方令人咋舌的聊天内容。综合媒体报道，张津宇经常在中国警察网报道有关中国警务相关新闻，形象似乎很正面，但是网络热传的影片里面他就一丝不挂，背景仲是中共中央电视台总部大楼。由于张津宇属于公安单位背景，再加上气质出众，甚至曾经穿着军警服装拍摄专业形象相片，因此这种影片流出亦都令中国网民相当震惊。有网民表示，警花被资本和权力玩弄，那就是现实世界。事件爆发之后，微博将张津宇的个人账号删除，相关内容亦都被封锁，但是中国网民仍然以名字错别字发起讨论，话题持续燃烧。目前涉事的双方工作单位都没有对外作出回应。至于影片为什么会流出，据讲是男方在聊天群组上传分享炫耀，被其他人不断转载以次扩散。中共治下，官场由上到下淫乱腐败丑闻频频不断传出，真是由中共落马官员来看，很多都涉及权色交易或者钱色交易。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法轮功学员在持续23年被中共的迫害当中，坚守真善忍信仰，不惧打压，和平抗争的精神获得各界的赞扬和关注。在节目里面提到，跪住维权是没用的，只有认识到中共的反人类本质，真正站起来抗争， 才能够真正做到维权。中国人的权利必须自己争取，不能够将希望寄托于任何其他力量，包括国家和组织。相信很多朋友都认同这个观点，大家不妨讲一下你对今日新闻事件的看法。感谢你的收看。
习近平试水拜登，美方担心为了裴洛西访台，怕中共会使毒招。彭斯目的显露，高调和川普争夺亚利桑那州。华尔街见闻，创始人被判，中共封锁消息。六成的上班族薪水不够养家，美国经济疲软，掀起加薪潮。特拉斯有麻烦，林志颖不明原因自撞，经过曝光。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23日礼拜六，欢迎收看希望之星越南新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裴洛西打算在8月出访台湾，美国军方担心为了裴洛西出访，中方会有大动作。同时，拜登在20日曾经表示，他可能会在10日之内与习近平通话。21日，白宫表示拜登确诊呈阳性，但22日，习近平就主动打电话给拜登，慰问拜登，那是释放出什么信息？据中共央视报道，习近平22日致电拜登，对拜登感染病情致以慰问。习近平在电话上说，得知总统先生感染新冠，仅向你表达诚挚的慰问，希望你早日康复。有网友说，这个是黄鼠狼和鸡拜年，还是猫哭老鼠呢？还有网友说，一个感冒就慰问，事出有意必有妖。习近平这个时候通话，令外界颇为关注，因为拜登刚刚透露，他准备在未来10日之内将会同习近平通话，而这次通话可能会涉及到中共一直关注的拜登打算降低部分中国关税的问题。还有就是目前紧张的台海局势，中共今年所面临的是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就是20大的权力延续，第二个是国内的强制清零所带来的经济下行，以及第三个方面，亦即是在国际上，特别是与西方的外交关系上所面临的重重困境。中共一贯是以政治挂帅，所以说他党内所面对的20大权力的延续是他最首要的任务。在三个任务不可能同时完成的情况下，中共在经济和外交上应该都会有所放松。这一次习近平主动联系拜登，亦就是与西方缓和关系，在外交战线上他有所松动的一个主要的表现。自从拜习今年3月通话以来，美中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的尖锐对立，不单止没有缓解，反而有越演越烈之势。就在裴洛西计划8月访台的消息一放出来之后，北京大为不满。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威胁说，如果裴洛西的台湾之行成真，北京将做出强硬的回应和反制，而且要求美国承担全部的责任。而前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更威胁，要中共军机派遣战机伴飞裴洛西专机穿越台湾领空。日前拜登突然透露，美国军方认为裴洛西这个时候访问台湾不是好主意。而昨日裴洛西本人在例行记者会上则以安全为由拒绝回答他是否即将访台的问题。他回应说，拜登的意思是军方或者会担心飞机会被中共击落。据 CNN 22日报道，一名美国官员说，拜登政府官员担心中共为了阻止裴洛西出访台湾，可能会在裴洛西访台之前宣布在台湾上空实施禁航区。这名官员还说，北京可能会出动战机进一步侵扰台湾防空识别区，而这个可能会引发美台反应，不过他并未详述可能会有哪些反应。 不過專家有指出，雖然中共外交部及官媒《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發言威脅，但裴洛西訪台符合美國民意，成行概率高。淡江大學外交和國際關係學主任鄭音毛受訪表示，趙立堅和胡錫進的放話基本上都是對內講給中國人聽的，而胡錫進講話威脅到裴洛西若訪台共機伴飛，反而令大家聽出中共從來未行使過對台灣的主權這樣的一件事情存在。鄭音毛指出，台灣有地緣政治的重要性，雖然中共叫囂想辦法阻止裴洛西訪台，但民主黨面對中期選舉壓力，裴洛西到台灣訪問是展現美國對台灣的支持，美中關係上對中共的強勢態度，以及在西太平洋整個主導的力量符合美國民意，因為美國民意主要還是以反共為主。民主國家畢竟要考慮輿論，他訪台對民主黨選舉是有幫助的。他強調，亦不只是裴洛西訪台，目前歐洲議會副議長就在台灣訪問，他認為裴洛西訪台成行的概率高。目前還不清楚拜登未來十日和習近平通電話的計劃是否會有變化，如果裴洛西真的打算訪台，會被中共威脅到嗎？這個無疑是觀察中美博弈和台海形勢走向的一個重要風向標。目前前副總統彭斯反川普的行動越來越高調，他在7月20日回到華府之後，受到了一些共和黨人的歡迎。一些共和黨人認為他在2020年的大選做法方面履行了憲法職責，不過在馬里蘭州曾經斥責彭斯是叛徒的考克斯則贏得了共和黨州長的提名。據《華盛頓時報》報導，彭斯在國會大廈參加了國會保守派共和黨研究委員會的關閉會議，內布拉斯加州眾議員貝肯告訴記者，雖然彭斯沒有透露是否會在2024年競選總統，有些人正在鼓勵他這樣做，但是馬里蘭州川普支持的考克斯在和彭斯盟友現任州長霍根支持舒爾茨的對決中獲得了勝利，他將會在11月中期選舉代表共和黨出戰民主黨對手。考克斯支持川普的讓美國再次偉大的政策，亦同意川普的大部分言論，而他曾經在國會事件當日發推文指責彭斯是叛徒。自2021年1月6日國會事件以來，川普和彭斯的關係一直是人們關注的焦點。彭斯目前正在為2024總統競選做準備，他可能很快就會和川普在總統大選度對壘。7月22日川普和彭斯又一場對決開始了，因為川普支持福克斯前電視新聞主播雷克和彭斯支持地產發展商羅布森正在爭奪亞利桑那州的共和黨州長初選。到現在為止，彭斯和川普在州長的初選度三局兩勝。在愛達荷州共和黨州長初選度，彭斯支持的現任州長利特爾擊敗了川普支持的人選。在喬治亞州共和黨州長初選度，彭斯支持的現任州長坎普戰勝了川普支持的柏杜。這個禮拜馬里蘭州州長初選度，川普支持的考克斯獲勝。另外，川普支持的議員在初選度表現非常出色，川普有 90% 以上的勝選率，而且保守黨的盟友指出川普並不認為彭斯是威脅。據愛默生7月1日公布的民調，55% 的共和黨選民支持總統川普，其次是佛州州長德桑蒂斯佔 20%， 彭斯則排在第三。中國一間頗受歡迎的金融財經訊息網站《華爾街見聞》7月17日在其微博帳號上宣布，遵照當局的要求，網頁和手機 APP 都停止運營，根據要求整改。7月21日，據鳳凰網財經消息，一份上海市黃埔區法院的刑事判決書披露，《華爾街見聞》的創始人吳曉鵬及高管范殿華被當局以非法經營罪分別判刑並罰款。起訴書道話，法院判決范殿華非法經營罪有期徒刑5年，罰款人民幣30萬元， 吴晓鹏犯非法经营罪，判有期徒刑2年09个月，罚款人民币150,000元，违法所得予以追缴。这个是自去年4月吴晓鹏被警方带走之后首次披露出的消息，目前相关报道全部被删除。华尔街见闻是中国金融和商业资料自媒体平台，通过 APP、网站、微信公众号和微博等方式向投资者提供财经信息，是2010年底由吴晓鹏创立的。中共对互联网上的消息严密监控，对金融证券从业人员进行强化管理。当局声称有些财经网站发布的消息歪曲解读中共财经政策和经济数据，唱空中国金融市场，唱衰中国经济。去年8月，中共网信办宣布开展清理商业网站平台和自媒体违规采编专项整治运动，财经类自媒体、主要公众账号平台、主要商业网站、主要财经资讯平台等四类成为重点打击对象。业内人士分析说，中共一向都很害怕被人揭穿经济造假，哪怕是自媒体报道海外真实的数据，亦都会暴露出中国经济不景气，令中共害怕，因为政治经济一向都是密不可分的。这一次中共对华尔街见闻的创始人吴晓鹏及高管范殿华的判决，应该是中共在20大之前缩紧言论自由的空间，加大对舆论管控的一项措施。应该这个不会是第一期，在20大之前之后以及一直到明年的两会，估计还会有类似的措施以及类似的行动发生。中共会在这个期间，就是它的整个权力的延续和交接的过程之中，这个是中共的一贯做法。美国劳工部21号公布了新数据，上个礼拜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攀升至25.1万人，创8个月来最高水平。而一份由美国员工协会的民调显示，近60%美国上班族抱怨薪水不够养家，美国的经济已经出现疲软的最新迹象，而全国各地正在掀起加薪潮。路透社21号发布的一项调查，经济学家认为美国在未来12个月内经济衰退的概率达40%，高于前一个月调查的25%。大约58%的上班族担忧薪水不够，不能够养活自己和家人。其中西班牙裔工人为69%，而有未成年子女需要抚养的父母为66%。美国人普遍认为政府应该为高通胀和随时到来的经济衰退负责。拜登在今年3月提出的2023年支出计划，已提议在明年为联邦雇员平均增加4.6%的工资。众议院7月20号通过了这个计划。美国有26个州今年提高了最低工资，除政府机构之外，私人企业亦陆续加入加薪的队伍中。有一些大公司，比如美孚公司、微软和沃尔玛，最近亦都比雇员增加了薪水和福利。沃尔玛在6月中旬将药房的3.6万名工作人员的平均薪水提高到每小时$20，创纪录的通胀、员工高流动率及劳动力短缺推动了加薪潮。2021年全美平均薪酬增加为 4.5%， 但高通胀抵消了加薪带来的效果。据美国劳工部调整之后的数据，6月份同比通胀率达 9.1%，加薪一直落后于通胀率，6月份的真实工资水平实际上下降了 3.6%。 那加了工资之后又会不会推高物价呢？专家认为目前的工资增长幅度还不至于形成价格螺旋或者引发通胀恶化。加州财政厅主管博斯勒认为，总的来看，最低工资增长对加州经济的整体通胀影响非常小。据加州财政部统计，加州大约有300万最低工资的工人，提高最低工资之后，总成本将增加$30亿，其实只占加州个人收入的0.1%。目前加薪幅度最大的行业集中于酒店、零售和医疗等服务行业。据多家媒体报道，22号台湾当地时间上午10点，桃园市艺人林志颖和他的仔 驾驶白色特斯拉 Model X 自撞隔离岛之后，车起火燃烧，被热心的路人救出，随后被送往医院急救。林志颖被救出的时候满面是血，手臂脱臼，但又指毫发无伤。林志颖现在状况不明，需要再等两日或者三日。据报道，林志颖的车祸并非因速度快，经过检测，林志颖亦没有饮酒。撞上隔离岛之后，车辆便起火燃烧，半个车身烧到只剩下骨架。中国特斯拉回应，暂时不能够确认起火的原因。关于火烧车的部分，特斯拉客服则指出，特斯拉驾驶位附近并无易燃材质。至今林志颖的特斯拉为何会自燃，仲未有得到合理的解释。不过加州六月份亦有一架停在废车场的特斯拉发生了自燃事件，施救过程很辛苦。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报道，六月份加州首府沙加缅度消防局表示，一架在车祸中严重损毁的特斯拉停在废车场突然自燃，消防人员一再将火扑灭，但电池却不断复燃释放气体。他们最终只有挖一个坑，然后用4500加仑的水灌满了坑，将架车放入去，先至将火扑灭。报道指出，由于电动车使用的锂离子电池要在尽可能小的空间内储存尽量多的能量，因此当能量需求高的时候，就会产生大量热能。原理和手机或者笔记簿型电脑的电池长时间使用会变热是相同的。特斯拉和其他电动车一旦着火，锂电池会不断燃烧，直到所有能量耗尽，所以比一般火灾更难扑灭。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
以下是新闻追踪。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追踪，我是钟嘉慧。
我是叶晚峰。
今天跟大家讲的话题就是北京的民工武吓，是不是其实反而加速了台湾在国际舞台上的位置的升级呢？曾几何时，北京的政治和经济压力令到台湾有限的邦交国的名单是一再缩短的，令人担心台湾在国际舞台上就会陷入空前的孤立的。但是短短几年之后的今日，台湾和欧美等地的非邦交国的国际往来就正在不断地升级的那个提升的级别的。7月19日，即是昨日，欧洲议会的德国籍议员兼副议长不尔 Nicola Beer 就公开以欧洲议会的副议长的身份就率代表团就抵达台北进行正式的访问的。在同一日，美国前国防部长埃斯帕 Mark Esper 就率领的美国大西洋理事会代表团就在台北和蔡英文总统会谈的。与此同时，台湾的立法院院长游石坤就在18日抵达目前是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捷克访问的。可以见到台湾的外交是非常之活跃的。叶万峰，不如跟大家讲一讲为什么台湾的外交会如此的活跃呢？
这个就要讲一下这个由来和历史了。的确在近两三年来呢，北京的外交政策大家都知道，战狼外交，特别对台湾的国际空间的打压，那种孟环的态度已经越来越产生这个反效果了。给个例子大家看，2019年捷克首都布拉格是不满这个北京的所谓的一个中国原则，所以呢就跟北京呢就解除了这个姊妹城市的关系，专以跟台北呢缔结这个友好城市的。与此同时，中国呢就尝试阻止捷克当时的参议院的议长访问台湾的计划，亦引发欧盟国家对中国干预他们的成员国的外交是非常之不满的。事件就是这样的，2020年8月新任捷克这个参议院议长这个维特齐率领了90人的差不多90人的议会代表团就访问台北的。 咁可以话咧系咪系迈出咗初次展现出呢个欧盟成员走出台海问题上一向谨言慎行啊，唔敢出声嘅策略嘅第一步噶。咁啊，王毅咧，咁啊，佢当时啊访问呢个德国嘅柏林噶，咁啊，极之激烈咁批评呢、這个维特齐噶。佢话呢个维特齐啊，而家佢咁样搞呢个访问台湾咧，系对中国嘅一个原则嘅，对一个一中原则嘅呢个挑衅嚟噶。咁啊，佢话咧要令到呢个维特齐啊为此啊付出高昂嘅代价。
其实王毅当时呢个付出高昂代价咧，就真系国际上系为之震惊嘅吓。你身为一个外交部长，所以居然系咁恐吓性咁样讲呢个高昂代价系乜嘢咧？咁即系呢一个系当时系国际社会系为之哗然嘅。
咁其实呢一句咧就系呢个战狼外交嘅一个最佳代表作嚟噶啦。咁啊，当时嘅德国联邦议院嘅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呢个罗特根咧直言啦，咁佢话呢种咁嘅讲法咧系对外交同埋民主嘅侮辱嚟噶。咁啊，欧洲国家啦，以至整个西方民主阵营，以往啊对中共咧都有个错误嘅认识噶，以为咧同中共交往咧可以将中共慢慢变成一个民主体制噶，而且咧会为自己嘅国家带嚟好多经济利益。咁當然呢個係一個錯誤嘅認識啦。好在前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曾大力咧向歐洲國家遊說同埋解釋中共嘅野心噶。咁啊，中共嘅係想利用啊佢嘅經濟實力同埋國際嘅影響力改變呢個世界秩序噶，改變而家以呢個法治為基礎嘅世界秩序噶。中共咧係想要啊用佢嘅管治方式去建立一套新嘅秩序。咁就會為民主國家帶嚟嚴重嘅影響威脅啦。因此啊，歐洲國家而家已經開始清楚到中共嘅本質係乜嘢，而且咧佢對民主呢個陣營嘅破壞噶。咁啊，再加上啊，由習近平主導嘅戰狼外交啦，中共啊自視為世界嘅盟主啦，啊要你萬邦來朝啦。咁佢要其他國家咧服從佢嘅指令噶。违背者就退出去斩首，当然而家唔会斩首啦，咁佢就会恶言相向啦，再加上经济制裁啦，绝不留情面噶。咁咧就咁嘅做法咧，就会令到好多国家对中共咧都极度反感噶。
除了剛才講的捷克之外，另一個比較近期的例子就是立陶宛了。立陶宛也是歐盟的成員國之一，在2021年相信大家都可能記得了，就立陶宛就同意台灣在立陶宛的首都維爾紐斯就開設代表處，而最重要的就是他是接受这个代表处是使用台湾的名称，而不是好像以前那样是用台北的名字，这个惯例 是去就给这个代表处的名称的，直接去用台湾的。那这件事当然就是激到北京很生气，当时北京呢就降低了和立陶宛的外交关系级别的，并且呢是很高调地对立陶宛呢实施这个经济制裁的。那这个举措咧，亦都反过嚟令到欧盟啊系强烈嘅反弹嘅。
系啦，咁嘅效应系点咧？嗱，好多国嘅欧盟成员咧，自此之后咧就系、是、建立咗好多嘅访问团啦，即系嗰啲议员嘅访问团啦，接力去访问台湾嘅，目的咧就向中共咧系抗议，表达佢哋嘅反感噶。一向小心翼翼嘅法国啊。絕對不敢呢個得罪中共的法國啦，因為佢好多啲高價消費品咧都係買去大陸噶嘛。咁啊，佢嘅參議院嘅友台小組咧，亦喺法國前任國防部長李察嘅帶領下咧，係唔理會呢個北京嘅警告咧，係前往台灣訪問嘅。咁啊，歐洲議會啊，一年多嚟咧，係接連出台咗好多支持台灣發展關係嘅法案啦，同埋支持台灣參與國際組織活動的法案噶，繼去年11月啊，歐盟議會外國干預歐盟民主程序特別委員會主席這個委員會的名字真係好長又好特別啊！
佢外國干預歐盟民主程序特別委員會，即係呢個
有力干預啦嚇。
邊一個係外國咧？咁大家都心中有數啦嚇。
咁呢個主席咧，格魯克斯曼咧率團訪問台灣之後咧， 过而家啦，就系两日前咧，身为呢个本届欧洲议会14位副议长之一嘅德国籍议员比尔啊，19号率团呢个访问台湾噶。咁台湾外交部咧就话啦，呢个系欧洲议会高层首次正式访问台湾噶。
嗱，呢位比尔或者译做不尔啦吓，佢抵达台湾嘅嗰一日咧，即系琴日咧，佢嘅讲话都非常之明确喎。
系啊，佢喺佢话嗱，佢呢一次访问咧系以官方身份嚟访问台湾噶，唔系话以前嗰种咁嘅吓，以个人身份咧或者系冇咁重要嘅身份嚟访问台湾嘅，而且明确表示啊，欧洲同台湾啊同属呢个民主嘅大家庭啦，欧洲唔会对中共啊对台湾嘅威胁视而不见噶，而且佢忏悔啦，佢话。欧洲咧曾喺香港问题上咧行动迟慢迟缓啦，但呢次咧唔会再喺台湾嘅问题上迟到噶。佢仲提及啊俄乌战争啦，佢话欧洲啊正面临一场战争，佢唔想喺亚洲咧亦睇到战争噶。咁啊呢个嗱呢个欧洲议会嘅副议长啊呢一番话咧，其实咧反射出咧北京啊喺台湾问题上嘅文攻武吓咧。而家開始失效嘅原因啦，第一就係北京嘅嚴詞警告啦，嗰種黑人憎嗰種言論咧，令到歐盟感覺到咧，北京咧正喺度破壞佢哋外交獨立自主嘅原則嘅，呢個係非常之重要噶。第二個就係香港形勢啦，咁自從呢個2020年6月30号啊，香港立咗呢個國安法之後咧，香港形勢咧係急转直下噶，所有嘅整个社会嘅自由咧，差唔多都系完全差，绝大部分系受到限制噶啦。咁啊，呢一种情况令到西方国家意识到啊，日益自信嘅北京咧。佢嗰種專橫嘅做法咧，會對一個民主體制嘅威脅啦。
其實即係當初話西方國家好多以為咧，嚇、啊，即係同中共嗰種經濟嘅配合咧，就希望慢慢中共咧就會走向呢個民主體制嘅。咁但係一見到香港呢個情況出現咧，令佢哋真係醒覺啦。其實中共係唔會變嘅，係只不過係令到係侵蝕一個民主一個自由嘅地方嗰、那個自由嗰個價值觀添嘅。咁所以呢一樣嘢系真系令好多人咧，好多国际社会都醒觉过嚟嘅。
系啦，咁啊嗱，除嗱台湾嚟讲，除咗一个民主价值之外咧，台湾嘅战略地位咧，亦都系非常之重要噶。咁啊，台湾咧系位于围堵中共嘅第一岛链嘅中央。假若啊台湾被中共攻占咗咧，第一岛链咧就会被瓦解噶啦。到时啊，中共就可以紧握呢个韩国同埋日本嘅咽喉噶啦。威胁他们的贸易、航运和原油入口的生命线的。
那很重要、啊、即是如果他真的拿到台湾的话，对周边国家其实都造成很大的威胁、
啊。是啊，那日韩就将会被迫和中共妥协的。而至于其他亚太国家，好像菲律宾、越南、以至印尼、马来西亚呢，因为、对美国、无法保护台湾，而会丧失对美国作为提供保护国的信心噶啦。咁喺冇选择之下咧，就会倒向中共噶。咁美国喺亚太地区咧，真系无法立足噶啦，而需撤离噶。中共咧，到时咧就会雄霸亚太地区，佢嘅国际影响力咧就会系好似如日中天咁样噶啦。咁啊，佢会啊。同俄羅斯的合作協調下咧，就會使用各種手段，威逼利誘也好，各種方法也好，瓦解你歐盟噶啦。到時咧，佢會一個一個咁瓦解噶啦。咁同時咧，會孤立美國，咁令到美國咧最終咧亦都需要妥協，俾中共成為呢個盟主噶啦，世界嘅盟主。咁啊，以佢嘅管治方式咧統治世界噶啦。所以可以睇得到啊，台灣係幾咁重要。是可以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但台湾能否保得住呢？最重要的不是美国或其他国家的军事援助，而是台湾人民是否有捍卫国家的决心。如果台湾人民好像能够好像乌克兰人一样勇敢抗敌的话，那自然会得到民主阵营国家的大力支持的。 但如果未打就先求和的话，或者讲统一的话，咁就人哋想帮你啊，都冇机会啦。
嗯，冇错。嗱，咁我哋到休息时间啦，我哋休息之后咧，就同大家再追踪落去嘅。休息之后同大家再见面啦。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星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的第二个环节，我是钟嘉伟，
我是叶晚峰。
今一集就 跟大家谈就是台湾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就、有提升的。刚才讲到了，如果台湾人能够好像乌克兰人一样是奋勇去抗敌的话，自然会得到民主阵营国家的大力支持的。但是如果相反来讲，未打先求和的话，那人家想帮你都好冇，即都是很难帮到你的。想讲一讲啦，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入侵战争呢，亦都令到全世界的人对于台湾而家所处的危险形势呢，有了更加具体的认知的。而中共政府呢，始终是拒绝谴责俄罗斯的入侵行为的，并且呢是继续坚持呢中俄友谊无上限这个这样理念的。亦都凸显出呢北京当局和民主社会的价值观的差异的。咁亦都令全世界呢就真係觉醒啦，即係就关注啦，究竟全球供应链啊係唔係需要有啲改动呢，而唔好咁依赖中国呢。
这个当然的了，在、新冠疫情之后呢，全世界各个国家啦都很了解得到了，就是如果将所有生产线放在中共上，始终呢、会出现很大的问题的了，好像出现疫情啦，亦或者是中共有意、要阻拦你的话呢，你是无还手之力的了。所以绝大部分的国家呢都、将部分最少部分的生产线呢搬来中国的。咁啊，除此之外咧，就係、是、呢、这個歐盟啊，越嚟越亦都意識到啦。佢嘅經濟咧，依賴呢中國程度咧，其實咧已經到達一個可以威脅佢自己嘅自主性或者自主權嘅時候啦。亦都認識到啊，中共官方經常就高調宣傳噶，你同佢合作咧就係雙贏。雙贏啦，大家雙贏的政策，雙贏的情況。事實上呢，好多人而家都好明白，所謂的雙贏呢，是中共贏兩次，你一次都冇。
佢成日都話 win-win 啊嘛，嚇 win-win situation。咁其實 win-win 咧，兩個 win 都係中共有嘅，
都係屬於中共嘅，唔係屬於你嘅嚇。咁啊嗱，好簡單啦。新冠疫情期間咧，歐洲對華嘅貿易逆差咧，係進一步擴大噶。嗱。2019年的逆差呢就是1650億歐元的，到2021年呢是擴大到2490億歐元的，是大了很多的。那么、歐洲議會副議長訪問台灣之際，那么台灣的立法院長呢游錫堃呢亦都在同時呢18號呢是飛抵這個布拉格的，並受到這個高規格的接待啦。咁游錫堃此行啊，原來嘅主要目的咧，就係促進咧布拉格同台北嘅直航商談噶，就係大家舉辦呢個直航嘅航班啦。但鑑於咧就係由7月1日到今年年底啊，捷克咧係歐盟嘅輪值主席國嚟噶，咁游錫堃呢一次嘅行程啊，當然啊係多咗一層嘅意義同埋內涵噶啦。
因為捷克而家係呢個歐盟嘅輪值國嘅主席國。嗱，咁啊好啦，其實台灣嘅國際往來嘅升級咧，就並不僅僅限於我哋頭先講嘅歐洲喎，其實美國咧都是正在升級的。美國的前國防部長埃斯珀 Mark Esper 率領的大西洋理事會訪問團呢，在18日就已經抵達台灣了，在19日就還跟這個台灣總統蔡英文會晤的。而埃斯珀呢，他是身為前國防部長，他亦說了一番很有分量的說話。
是啊，这个埃斯珀呢就在致辞中说，身为前国防部长呢，他的任务呢就带领美国和美国的盟友面对世界上重要的局势的。 咁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咧，证明咗专制国家持续存在咧，系对呢个世界造成问题，并威胁到民主呢个阵营噶。咁啊，但系咧，民主最大嘅威胁咧，其实就唔系俄罗斯，而系亚洲。咁亚洲边一个国家咧，系嘛？咁啊，当然系指中国啦。咁中国持续啊破坏以法治为基础嘅全球秩序噶。并威胁啊热爱嘅自由嘅人民啦，台湾咧就系呢一场战役嘅前线啦。咁啊，举个例子啦，中共对呢个海牙法庭嘅仲裁咧系置于不理噶，呢个咧就系好明显嘅破坏法治为基础嘅全球秩序嘅例子嚟嘅。咁咧就系艾斯帕话支持拥护民主咧系对抗中国嘅信念，而家西方民主国家都应该企出嚟。支持好似台灣咁樣受到鄰國威脅嘅民主國家，咁啊目前啊華府嘅政策咧就係、是都有共識噶啦，要一齊咧支持台灣面對中國所造成嘅威脅。呢、這個信息咧，佢哋亦都將呢個信息將傳遞到歐盟啦，或者係同埋北約成員其他北約成員國嘅。咁啊艾斯帕咧仲強調啦，一中原則咧而家係冇用噶啦。战略模糊呢亦都系过时㗎啦。而家呢系应该系明大家都明枪明刀，唔好讲明枪明刀啦。
明确
嘅表态啦，美国应该明确咁表态支持台湾㗎。而且呢叫中共千祈唔好意图侵犯台湾，否则呢我哋会同你打㗎。咁台湾而家呢所做嘅本身所做嘅决策呢亦都系令人鼓舞㗎。例如呢他们很大幅度地提升这个国防预算，增加不对称战力的能力，做很多买很多新的武器，也包括延长这个兵役时间，还有增强后备这个战斗力和动员的能力，令到美国的领袖和政治人物看到台湾人其实是自己是全力以赴捍卫自己的民主的。咁咧，呢个全球民主阵营咧，亦将会支持台湾噶。
咁即系台湾嘅外交舞台咧，就非常之活跃噶吓。头先都讲咗啦。咁另外咧，就系台湾外交部咧，就19号咧，就仲证实咗咧，日本嘅一个跨党派嘅议员团咧，就将喺呢个月嘅27号就访问台湾嘅。咁喺同一日都系19号啦。咁另外一个更重磅嘅消息啦，就英国金融时报咧，就有引述一啲消息人士嘅话啦。咁咧就话美国嘅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Nancy Pelosi 就可能会在8月就访问台湾的，这个真的是重磅消息。
而
中共的外交部和《环球时报》的胡锡进当然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有很多事情说，
肯定啦。讲佩洛西先，佩洛西呢就是前美国总统川普的死对头来的啦。但是佩洛西本身呢就很支持民主的，他是曾经在天安门呢抗议过的，也都是经常呢是支持民主的啦。就是今次呢他说之所以他要访问台湾呢，是因为呢台湾现在面临着中国来的越来越大的压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呢就对佩洛西的打算八月的访问台湾呢就当然有他那套讲法啦。
即是战狼又扑出来啦。
是啦。中方要求美方呢是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不可以安排佩洛西议长呢访问台湾，不可以不得啊，这个是命令式的。并说呢如果美方一意孤行呢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必须完全由美方负责。不知道是不是跟美国断交呢，是吧？
不知道，听落就好像了。
这些都是例行公事，他都日日这样说的。这些赵立坚认为美国国会是美国政府的组成部分。这个确实 是人都知道的，中国就不是嘛。中国的人大就不是真的当不是实权的一个体系来的。因此如果佩洛西众议院的议长访台，将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的，这些就是都例行公事了。 咁另外咧就係、笑料啦，就中環球時報前呢個總編胡錫進咧喺微博上就建議，佢話如果佩洛西訪台咧，咁解放軍嘅戰機咧可選擇適當嘅距離跟隨伴飛咧，即係跟住啦，跟蹤呢、這個佩洛西坐嘅專機，咁啊喺就係同佢同時咧進入台灣，飛過台去要降落嘅機場，然後咧穿越台灣咧返回大陸噶。佢判斷喺呢個期間咧，台灣咧就唔敢向中國呢個戰機開火嘅，因為咧距離佩洛西嘅飛機非常之接近。
哇！咁呢一次呢個胡錫進呢個浪頭拋得都好大喎嚇。
啊！但係咧，唔好以為胡錫進好醒，係佢諗出嚟喎，其實唔係嘅喎。因為咧中共啊，用恐嚇嘅用戰機啊跟隨美國政要啊訪台嘅專機咧，為手段啊阻止美國政要訪台咧，這個唔係第一次喎。因為咧前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啊這個 Kelly Craft 呢個克拉夫特啊，原本咧計劃咧喺2020年1月訪台嘅，卻臨時叫停。當時咧係川普政府嘅最後嘅時刻嚟㗎啦。咁啊，據傳啦，2020年1月7日起咧，中國外交部咧不斷向美方抗議，卻未得到呢個回覆啦。結果，因為當時個國務卿係蓬佩奧啊嘛，咁啊 ，Kelly Craft 去呢個訪問台灣就係蓬佩奧嘅主意啦。咁隨後咧喺1月11日啦，中共嘅解放軍咧透過中美軍事聯繫管道啊，向美軍咧就表達他們的抗議，他說無法忍受這個克拉夫特訪問台灣，因此呢只要克拉夫特的專機接近台灣呢，中國軍機呢將跟隨他進入台灣領空，甚至呢講到明了，如果台灣到時台灣空軍阻止呢，他們不排除會開火。咁有傳言啦，美軍一度打算咧係喺沖繩基地咧用 F-15 戰機咧係護航呢、這個Kelly Craft 嘅專機噶，但美方咧審慎考慮後咧係取消咗訪問行程嘅。咁蓬佩奧對呢一件事咧極為怒火喎，認為美國嘅軍方咧係太懦弱啦。
咁的確從表面睇都係喎嚇，你中方喺度拋兩句話，會係用軍機嚇去即係接近呢、這、一個Kelly Craft 嘅飛機啊，又話會即係出動開火啊咁，咁你美方就即刻就退縮啦嚇，就取消行程啦。
故之所以咧，而家咧胡錫進咧食住呢條橋，又再攞出嚟用啦。咁82歲嘅佩洛西咧，原定係今年4月咧係訪台嘅，但後嚟咧因為感染呢個冠狀病毒啦，咁臨時取消咗訪問計劃嘅。咁係咪真係因為呢個原因咧，都係要值得探討下嘅。咁4月份嗰時咧，中國外長王毅就話啦，佩洛西訪問台灣咧係一個惡意嘅挑釁。嗱，而家情況啦，就是、美國總統拜登同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咧。咁準備喺未來幾週內舉行一次線上會議噶，
咁即係話係都係8月份到啦嚇。
係啦，咁佩洛西此行嘅消息傳出後咧，據講咧三位熟悉情況嘅人士話，白宮對佢嘅呢一次旅行咧表示咗關切，就即係有所阻力啦，係咪？咁美國呢一次又會點做咧？最後？是不是又是退縮呢？咁啊，大家要拭目以待啦。
大家看看呢次佩洛西真的可唔可以去得成台北啦，或者台灣啊嚇？好啦，我今日節目時間又到啦，好多謝大家的收聽，我哋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同大家再見面，拜拜，
拜拜。
聽眾朋友，我哋今日嘅節目就要結束啦，多謝你收聽希望之聲。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希望之声，
希望
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你身边